院长，诸位法师，诸位教授，诸位法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们这个巡回讲座啊最后一场了、哈，最后一天了、最后一次这个在台中哈、我们都说好戏在后头嘛哈、希望今天大家能够非常的法喜充满哈、那这一次的这个讲座呢，主要就是以导师的思想跟一般的论文有点不同，就是纯粹以导师的著作呢给他做主题的归纳啊、那希望呢就是从导师的一些精神啊思想啊给予我们学佛的一个指导啊。那因为通常每个人的解读都不同啊哈、所以我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啊对彼此都有很大的帮助哈、那如果是有不圆满的地方，希望先进门给予指导啊。好，那我讲的主题呢是跟阿含经有关的啊。那请大家看讲义的第三页哈、目次的地方。那这一篇讲义我总共分成三大项啊。第一个呢就是研究阿含经的方法与动机啊，就是应顺导师研究阿含经的方法还有动机哈、第二呢就是因为导师的著作啊随手拈来都是跟阿含经有关的啊一些教理跟思想，乃至呢对一些菩萨思想的启发，所以呢导师对阿含经的熟悉啊非常的与众不同啊，自成一家。那所以我有留意到一些部分呢，就是导师对于佛学界这个阿含经提供很宝贵的思想啊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参考啊。再来最后呢第三节就是以原始的经律的精神来建立人间佛教啊。那刚刚院长已经有说导师在民国31年啊已经有写下这个复兴佛教的方针啊，那最根本的啊基础呢就是根本佛教啊，要了解根本佛法的一个淳朴啊。为什么呢？因为阿含经在所有佛法里头啊哈、它不是小乘佛法，它也不是属于原始佛法，它是属于佛法它是属于佛陀的法啊。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待会我们看到内容哈、就知道其实阿含经有一些人我曾经有听过这样子的说法哈、就说读了导师的著作啊或者是人间佛教的思想好像一窝蜂呢就去学阿含了，因为呢都会否认很多大乘非佛说啊等等的，那所以一窝蜂就去学阿含学原始佛教啊，有这一种状况但是我在解读导师著作里头我发现好像不尽然是这样啊，所以我又找了一些导师的说明啊，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好，我们来看讲义第四页哈、因为内容很多哈、所以有一些部分讲得不详尽的希望大家包涵哈、那第四页的第一项哈、就导师对阿含经解读阿含经的方法还有动机。那第一项就是不是复古也不是创新哈、那主要就是有提到说导师这个建立佛法的方针啊根基是建立在根本佛教的思想啊，那所以导师有提到说要有这些根本佛法的经律的思想为根基，然后阐明啊弘传中期佛教的行解啊，乃至摄取后期佛法的确当者，那从这里头啊，从这一些广大的教法里头，那抉择出佛法纯正的佛法乃至佛法的本质是什么，然后这些本质是有一些部分呢是在初期佛法里面可以看得到，然后也有一些本质呢在大乘佛法里面看得到啊，所以不管是声闻佛法或者大乘佛法呢，这里头都有佛法的本质啊，就是真实的内容。那当然也有很多是方便时代适应所建立的方便啊。那从这里头导师就是要把握住真实与方便啊，然后希望能够阐扬呢这个 纯正的佛法。那当然，因为立本以根本佛法之淳朴嘛，哈，所以在第二段哈，我们会看到就是弘通佛法不应该为这个旧有的方便哈所具蔽哈，就是旧有的方便，我举一个譬如说，大家可能有听过，烦恼即菩提，对不对啊？像文殊法门有提到烦恼即菩提，这个烦恼是垢法嘛，啊，是污秽的法，那。烦恼即菩提就是垢法说尽，那个时代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修学佛法知见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嘛，所以如果是说我们学习佛法初学者，我们说要建立世间正见，要分别善恶，但是这种知见它不是真正很圆满的，它是基础，但是真正到无漏的话，它是离相待的嘛，对不对？那这种基础当然是非常好，不过它也会引申一些可以注意的部分，就是我们会讨厌恶，我们会讨厌误会的这些烦恼哦，所以我们看到恶人哦特别讨厌的，你有没有觉得啊？哦，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行为很端正的人，我们看到不如法的人啊，我们就会升起这些分别心啊，他们是不如法的，我才是如法，我持戒才清净啊。其实思想引导我们的行为很深刻，我们有时候没有发现，所以佛法的修学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一种正分别是需要的，正世俗是需要的，但是慢慢的当我们提升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呢，这一些分别我们就要了知啊。那所以在这个方便呢，文殊法门呢说烦恼即菩提，就是其实为什么会说垢法我们要去除呢，其实是对初学者来说，那真正站在中观乃至性空的立场来说，其实垢法是无定性的，垢法也是无定性啊。那就好像佛在经中有说，导师有举过这样的譬喻，他说印度有善于抓用咒术啊来抓蛇的这些人呐，蛇本来我们都经常拿来形容是烦恼，对不对？但是如果有懂得咒术的这些这些人啊，他就可以把这个蛇啊训练到呢吹音乐啊，他就可以在表演，对不对啊？所以烦恼啊，如果对一个圣者来说，那个根本不是乃至有一个智慧深刻的人来说，这些烦恼对他来说不会影响很大啊，因为他懂得驯服他，而不会被他所左右啊。那所以垢法无定性哈，那这个都是属于一些方便的案例哈。那当然文殊法门还有说净法说垢啊，就是除了垢法说净呢，也有提到净法说垢啊。那净法说垢主要就是不要贪着于净法哈，我们喜欢菩提，喜欢清净的佛法，但是这一种到了要证无生法忍的时候，这个叫做顺道法爱生啊，这个就是到真正要无所得的时候呢，这个净法也是要舍去的啊，的懒惰，所以导致有一个譬喻说，药本来是我们要治我们的病，对不对？但是如果病好了，你再吃药的话，药反成病啊，药也会也成为病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些方便和时代的方便。那导师在这里有提醒我们啊，就是说如何从这一些旧有的佛法里头呢？觉发那个世尊的本怀，那希望能够吃透两边啊，就是不偏于大小而通于大小的佛法啊，纯正的佛法。这些旧有的觉发就是不把阿含经当作是小乘的或者是原始的来看，纯粹就是世尊一代的教法啊，很淳朴的教法。那这些教法的解读，也许我们很多现代人啊都会依照就是古德啊，不管是印度的古德或中国的古德来看待这个阿含经的深意，但是导师呢与众不同啊，导师有时候这些古德的他参考一下就好，他有自己的解读啊。那怎么说可以刺透两边呢啊？来，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哈，就是请大家翻开讲义第15页。第十五页的地方啊，第十五页这边有刮胡二刮胡三啊， 那这里有提到两部经啊，就是阿含经很有名的两部经，一部是351经啊，就是见井水喻这部经，另外一部经就是正见真上杂含788经788经啊。那这两部经导师非常巧妙的，就是读这些经典的譬喻呢，那用来套到佛法的修学的经验来谈。那导师提到说，修学智慧就是修学佛法啊，那所以智慧的经验呢，浅深不等。那最浅的就是闻所成慧，就好像我们现在听闻佛法啊，熏习佛法，这个是最浅的智慧。那这种智慧呢，我们当对教理啊，读经或者听开示，那当听到某个程度熟悉度的时候呢，它有一些阔览无碍的贯通啊，思想上的贯通。那这一些领悟啊，导师说不是证悟，它是最浅的一种领悟。这种领悟呢，就好像导师说，就好像啊，看到井水，但是没有喝到水一样啊，他看清楚看到了生死是什么，然后呢，我如何走这个出离之道，我怎么样能够超越三界，那这个路啊，非常非常清楚。那要经过什么障碍呢？也一一的有这个对治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就如看到井水如此的深刻啊。那当然这一种闻所成慧的建立啊，导师还有引了一部经，就是说就好像有这个世间正见的人，那虽然是在这个世间上建立了正见啊，那还没有出世解脱，不过他因为有这样的正见的缘故呢，他虽然历尽百千生，但是不会堕落而去啊。所以这个正见的力量啊，导师说是很深刻的啊，这种闻所成慧所成就的力量是很深刻。但是接下去啊，大家看刮胡二第二段哈，第三行，导师呢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对于这些旧有的经典啊，旧有阿含的这种思想，给予重新的觉发。觉发什么呢？原来这种思想啊，见井水或者是正见真上这一种譬喻哈，如果套到菩萨的思想来看的话，它是非常灵活而且非常的适用啊。那导师就说，就好像菩萨长期在生死度化众生，那如果有了这一种智慧啊，这一种正见真上的智慧，虽然偶尔还是有一些小错啊，但是绝不会造重业啊。而且能够在这个生死当中那悲愿策发，然后不会堕落而去，然后可以力行菩萨的愿力啊。所以导师不断呢，就是从这些阿含经旧有的思想里头啊，觉发其实它可以通于大小，而且可以会通大小的思想。所以我们看刮胡三最后一行哈，导师说这一种见井水，没有尝到水的这一种能力啊，就类似菩萨无生法忍，如实知无生，但是他不清正啊，不要证悟。为什么呢？当福慧还没有足够力那个圆满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清正这个无生法，就会取证恶圣果啊，所以忍而不证啊，忍而不证，那慢慢把这个福慧啊、资粮啊累积够雄厚了，那才来证啊。那所以刮胡三最后一行有提到说，初期大圣的菩萨行跟原始佛法是相通的，是相通的。导师是透过这些阿含经的思想然后跟菩萨的精神给他结合啊。所以那我们回到这个第四页的这个部分来看呢，第四页第一段第二行，那导师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说明啊，来给我们做一个会通啊，就刺透两边啊，不偏于大小而能通于大小的纯正的佛法啊。所以我觉得说导师的著作里头啊，解读阿含真的是非常与众不同，很值得我们参考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那导师呢还有从龙树学的立场啊来了解阿含经，那这个也许我想是蛮特殊的啊。一般我们说阿含就是纯正的佛法，那我们只要读阿含就好啊，那不要参考别人的。但是导师比较特别啊，就是导师有在中观的论点里头啊，看到龙树菩萨对阿含经的抉择非常非常的精彩啊。那所以呢，如果能够透过龙树学来掌握阿含的本意的话，那 也许更能阐发师尊的本怀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一，刮胡一的第三行，佛法概论哈。那导师有提到说，阿含经是不能照着这些偏执者的见地来解说的。那偏执者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否认大乘的小乘者，一种呢就是否认小乘的大乘者啊，就是取一边啊，取一边的这一种思想啊的见这种人啊来解读阿含经的话，都会有所偏颇啊。我确实有遇过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行者啦哈，就是我们到一些，比如说我们穿北川的，我们到了一些场所，他看他的眼神，看他的招呼，不太像当我们是出家人呐，所以我们自己就要知难而退咯，这样，因为他行为能够表现这么明显哈，我想他的思想啊背后啊一定是就是穿这一种北川的就不是真正的师尊的这个身宝哈。类似这样的那个概念、哦、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导师很深刻的了解、啊、大小圣佛法的这种偏执者是会影响我们行为的、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中观经论第二行，那导师还有提到就是龙树的中论还有大智度论引用非常多非常多的阿含经，那但是这种引用呢，它绝对不是要批判呵斥小圣、啊、或者是声闻法，也不是为了呢偏赞大圣啊，而是引导啊，是希望引导这一种学者啊复归世尊的本意的运动。那所以我们一般说复归佛陀的教法，有些人呢复归佛陀的教法呢，他只有说我只要穿那些偏袒右肩的才是真正佛的复归佛的那个原始佛法，但是导师不是在这种形象上表象上来看，而是在思想上正见上来分别啊。那什么叫做真正复归世尊的本意呢？那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哈、啊，大家请看讲义第十页啊，第十页的地方啊。那世尊的本意如何看待，如何觉得出来呢？导师在《初期大乘》这一本书里头啊，举了好多个阿含经有深层意义的用词啊。那这里呢，有举了阿兰若、空闲处、独住，还有沙门啊。那导师说，其实这些都是声闻佛法经常会出现的语词，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独住这一个啊，就是第四段啊，独住这个语词，独住其实白话来说啊，就是单独的住叫独住，对不对啊？阿含经导师有提醒说，很多那修原始佛法的人认为独住啊才是真正的这种啊。要一个人住才是能够用功啊，但是在阿含经真正的独住呢，不是一个人住叫独住，而是不要跟烦恼共住才叫独住啊。所以场所啊，不管是一个人也好，或者是在大众中也好，只要我们没有跟烦恼共住，就叫独住啊。那导师看到这个阿含经的深意啊，导师说其实跟般若经所讲的远离意义是完全一样的，啊、哦，所以导师从这些阿含经，然后再看看大乘初期大乘的这些经跟论呢、啊，来觉得出哪一种才是世尊的本意、世尊的本怀。好、哦，我觉得导师提供非常多这些宝贵的一些特质，让我们来了解啊、哦。好，我们再回到讲义第五页啊、哦，讲义第五页。第五页的第一行哈，就是导师呢在解读阿含经，非常尊重古贤的意见啊，理解经法的真意啊。那导师解读经典啊，他不是纯粹呢在文字上或者意义上，了解得很深刻呢，分析得很清楚就满足了，不是。导师呢是站在佛法的重要，就说我们学习这个法，它的重要是要引导我们到哪里。这个宗要很根本 啊，就是说我们要读佛学读经论都好，那这个思想是要引导我们弃入性空还是了解缘起，这个宗要很重要啊。那否则我们学了没有离苦得乐，反而越学越苦恼，那就是离开宗要了嘛啊。再来经文的意义啊，就是经文啊解读也见仁见智啊， 有些人读了呢会引发出离心，有些人读了会联想到菩萨道啊，就像导师，这个就经文意义的阐发角度不同啊。乃至呢还有呢，导师还有掌握到就是经典本身所提供的修行的方法啊，那译文意义的解说会通啊，就是佛法其实它虽然是不同时代有中观、唯识、如来藏，或者是说有部派、有阿含，好像我们一般在家众在读的时候呢，我刚开始也是这样，会觉得说哇，佛法怎么那么复杂？哎，师父你可不可以跟我讲，我一知道就好。那、哦、你讲那么多，我反而呢好像在那个不晓得要选哪一个好，每一个都好，每一个师父上台讲都讲好，对不对？但是你要我用哪一个啊，对不对啊、哦？那所以有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一文一解的会通，那导师就是有这样子融合的能力啊，哈、哦。提供我们很多这一方面落实实践佛法的一个指南啊，所以我们陆续的后面的讲义，其他老师也会给大家提供啊。那再来就是这些经法的解释呢，跟修持的意义啊等等，这些都是有传承教授的啊，传承啊，它不是导师的解说啊，绝对不是凭空想象啊。我举一个例子哈、啊，我们来看第十八页，大家请看十八页哈。导师有提到一个对于佛大乘佛法很关键的一个三昧，叫做空三昧，叫空三昧。那这个三昧呢，在阿含经是舍利佛修的，舍利佛啊所修的空三昧。那在经典呢、啊，佛也赞叹说，这个三昧就是叫做上座禅。哦、大人住上座禅，这个空三昧啊是第十八页，大家看第二段啊，舍利佛还有呢一切趣啊，这个尊者都是在修这个空三昧，不过他们呢、啊、这些尊者声闻尊者啊，他们比较着重在静坐，在坐姿上来修学。那佛就对舍利佛说，其实真正要圆满这个上座禅啊，不应该只有在坐的时候呢才修学，而应该呢是在往来起时的行住坐卧当中，在生活当中它是可以观照的。所以空三昧它不是只有坐的时候能够修学，在行住坐卧都可以。那行住坐卧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到我们的念头没有跟爱染相应，这个就叫做空，没有跟爱染相应。所以你看，比如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嘛，一个人如果他每天只有做两个小时的禅坐，做得很用功，但是其他的时间都在放逸，或者是说另外一个人他没有打坐，但是他24小时呢，都是保持这个正念正知，不跟爱染相应。我想请问你们，一天打坐两个小时的人比较用功，还是整天都保持正念正知的人比较用功？哪一个？整天保持正念正直的人比较用功，对不对啊？所以其实佛法本身同样的一部阿含经，但是导师有觉发哈、哦，有时候我们看到某部分呢、啊，会觉得这个形象、这一种形态才是修行。其实真正的经典啊，哦，那一些佛法的深意啊，没有人给他觉发，很多人可能就忽略了啊，就以为说只有静坐才是修行，那行住坐卧呢就不是啊。那所以导师在这里提供非常好的行住坐卧，其实本身也是可以养成我们修空三昧的方法啊。那再下来我们看刮胡二，这个空三昧呢第二段哈、啊，在小空经，那佛陀自己有说，我多行空啊，乃至在正念阿含有提到说。修空三昧啊，能够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在阿含经，空三昧跟菩提、啊、菩提道它是紧密联合的、哦、那所以呢，导师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就是空三昧如果我们有菩提心，有这个觉照的菩提心、哦、有这个无上菩提的三心相应，那它是可以跟菩萨道相应的。如何说呢？我们看十八页最后一段哈，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啊，那倒是有连接到菩萨道来看，就菩萨长期在生死世间度化众生，自己一定要养成不受世间爱染的能力， 就是入于污泥而不染啊，那这个就是空三昧的修学啊，这个就是空三昧的修学。那所以导师有这样提到说，因为菩萨他没有办法像这些出离心那么重的声闻者啊，就经常在修这个解脱。那但是菩萨在人间在力行佛法度化众生的时候，假如他能够保持这种入污泥而不染的话，他其实这种空三昧的成就啊，虽然时间也许比较长，因为他没有打坐的定力嘛哈，但是他行住坐卧都保持正念正知，不受爱染，也许定力成就的比较浅，时间拉的比较长，但是他成就的功德确实比较高啊。所以菩萨道啊，他虽然修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成就的却是无上菩提啊。OK， 我们再来回到第五页第二节哈，就导师就是了解阿含啊这些阐发对佛学界的贡献啊。那这里就是首先来看的就是第一项哈，重视阿含的理由。那导师会重视阿含啊，一般人都会认为说，哎，学了人间佛教啊，一窝蜂就来读阿含了，那其他都不是纯正的佛法。那其实导师呢会说立本尼根本佛法之淳朴，会重视阿含经跟律呢，不是导师个人的倡导而已。我们来看哦，其实重视阿含经是历来古代大乘小乘学者共通的依据啊。所以我们来看刮胡一的地方，刮胡一第三段啊，阿含经是古代大小乘学者的共同依据啊，不管是龙树或者无着啊，都引用非常非常多的阿含经啊，乃至我们看刮胡二第四行，不管是后部派的分化，乃至中观瑜伽的深意，都可以在这个阿含经找到它的思想渊源。所以阿含经可以说是每一个学佛者应该要阅读探究的圣典。所以每一个学佛者应该要探究的圣典，不是说我们大家都去学这个解脱法就好，不是哦。老师是说我们去解读这一些佛陀根本的教法，然后呢用这个怎么样呢，用他的启发来启发我们修菩萨道这样啊。但是它却是一个根本。好，我们来看第六页，请看第六页哈。我们看刮胡二标题，二谛并重才能阐述佛教的精髓啊。那这里的二谛当然我是取义啦啊，因为文中找不到二谛这两个字啊。那主要就是导师在著作里头啊有介绍说，其实读经论呢要知道经论的宗趣啊，所以大圣空相应经就像般若经或者是龙树的论点中论大智度论，这些比较倾向于性空的说明啊，尤其中论大智度论可能还谈缘起的还蛮多的，但是中论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圣意性空这个部分来谈。那导师说，如果我们只有读这个净空为明系的经论，那也许呢会有一些基础啊会忽略掉。所以导师有提供说除了读这一些大圣的空相应经啊经跟论，那还要读什么呢？阿含跟毗昙，毗昙呢就是阿毗达摩啊，就是要有阿含经还有毗昙的基础，然后呢有稳固的这些缘起中道的了解，能够对法术智掌握的更加的稳固，那这样子来解读性空的话就会连接得很好，二谛就能够无碍啊。所以导师的对阿含的那个推崇啊，其实它是可以建立我们良好的基础啊。好，再来第二，阿含的相关整理啊，那主要就是首先第一个是经论对照啊，那这个导师我想他的贡献呢是不容置疑的了啊，就是杂含经论会编跟杂含经跟瑜伽师地论的对读，那导师的精准度啊，连这个日本的水野弘彦教授也非常赞叹啊，非常的精准啊。OK， 我们来看第七页啊。阿含的整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整理是要有对众生要有帮助的嘛，所以其中还有一个整理呢就是道阶的整理。什么叫道阶的整理呢？就是因为很多初学者啊读阿含每个人都会读啊，但是很多人读了我读五蕴相应 也可以解脱，读六处相应也可以解脱，读缘起相应也可以解脱，那到底我要以哪一个方法来修呢？对不对啊？那导师就是从这一些随机善说的经典啊，修多罗里头啊，导师看得出来这一些其实修正呢有前后先后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呢导师你看我们第三行哈，刮胡二的第三行，导师说其实修道它先后的必然因果关系可以从什么呢整理出来，不外乎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就是不外乎就是这个次第啊。所以阿含经虽然它随意随机善说，但是整个次第来说不外乎就这一个啊。那底下还有提供了三大类的修学次第，那也有提供适合于在家还有出家的啊。那当然如果是在家的话呢，当然从勤经三思啊多闻正法这些开始。那如果是出家众的话，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比较早接触佛法，所以出家众大部分都从戒定慧开始啊，或者是修学止观的次第开始啊。那这个就是导师对于这个道阶的提供啊，让我们初学者可以知道说，哎，我们自己有一个修学的依据啊，直到从戒定慧解脱这个大方向来着手。那我还没有开始发心持戒，那就要开始了啊，要做一个正当的佛教徒啊。导师说，你如果只有皈依，没有持五戒，这个叫做名字佛教徒，不是真实的佛教徒啊。那真正的佛教徒呢，就是你要皈依，还要呢落实我们的五戒啊，至少要有戒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进入了道阶了啊，我们开始进入道阶，那就是有落实的这个历程啊，次第可行啊。啊 ，OK， 我们再来看第三，阿含心格的认知。那这里刮胡一主要是提供说，那导师在著作里头啊有跟我们介绍杂阿含经还有中阿含经，它有不同的性格，当然不是每一部经啊，就是整体而言它没有这样子的不同的性格。第一个是杂阿含经，杂阿含经它比较着重在呢什么呢，真慧的体悟，就是这一些真实慧的体悟，所以它提供很多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所有三昧这一些三昧的内容。那其实呢它是观慧的别名啊，那它真正重视的呢是体悟真慧。那中阿含的性格比较着重在呢修学次第啊，有步骤，然后呢重视禅定的建离上啊，就是禅定的修学次第啊。那这两者的性格导师说影响后代的思想很深远啊，像大圣经所提出的种种身定啊，像百八三昧啊等等这些三昧，其实大圣经的这种三昧呢，它是继承杂含定慧综合的性格，就是你修空三昧本身你是修定也是修慧，修定也是修慧啊。那另一方面呢，中阿含的话它是影响沙婆多部，沙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啊，它是分别定慧啊，分别定慧就是定慧分别很清楚的啦。你要成就了精行定或者是根本定，然后才来学习无漏慧啊。像勤经道论这种就是这种次第啦啊。但是杂含并不然啊，杂含并不然。那所以导师有提到说，这个分别定慧啊，定慧分别的很清楚啊，反而他忽略了真慧的禅定次第化啊，就是真慧的禅定次第化就是像不动。无所有处无想空啊等等这一些，虽然一般我们说无所有处定啊，就是无色定啊，就是禅定的一类。那实际上这个在导师说在早期的阿含经啊，无所有处定它其实呢它是观慧的，它所修的方便啊，就是观无常无我无我所啊，就是无所有啊是观无我无我所。所以这个无所有处定的修学啊，因为它的方便是无我无我所，所以呢其实它是可以契入无漏的，它不是只有契入这个无所有处定啊，它也可以证入无漏，主要呢关键在断这个我执。在修学的过程里头啊，有三法印，有正知见啊，能够破除我见，那这样子的话你修这个无所有的三昧，它可以引导我们到解脱啊，成就这个解脱门。那如果没有方便 执着这个禅定，那当然就会生这个无色界天啊。那所以在这个分别定位的过程里头，会有这一种不同的抉择啊。那导师提供很好的思想给我们参考啊。好，再来挂壶二，就是师不阿含的理趣判色。那这个待会我们院长的部分也是有哈。那主要就是因为导师在早，大家看倒数第二行哈。导师在早期在介绍阿含经的时候呢，就会用这个龙树菩萨的四悉檀来判色师不阿含的中趣。在民国33年呢，我也还没有出生啊，所以导师的那个早期就有懂得这种方法来解读阿含啊，所以阿含经个别的性格跟中趣啊，导师很早就懂得这样子判别。当然后来呀啊，我们看倒数第三段，导师在解读到南传大藏经的时候呢，有发现觉应论师四部尼克野的著书的名称也给他这样子的启发，就是这四个名称啊可以对应到四悉檀，也就是四部阿含的中趣啊。那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第二行啊，像长部注啊的书名呢称为吉祥乐意啊，所以长部呢比较多谈什么呢？世界悉檀。那中部呢，中部注的名称呢称为破厕犹豫啊，那对应的就是龙树菩萨的对治悉檀。那相应部注呢就是显扬正义，那对应龙树菩萨的就是第一义悉檀。那最后就是增智部注呢称为满足希求啊，那就是对应世悉檀当中的为人生善悉檀啊。那当然我也有碰过这样子的解读阿含的人啊，他们说导师这样子来判这是阿含哦，不太合理。为什么呢？因为阿含经个别啊也有四悉檀。其实我觉得我们第八页哈，大家看最上面那一段，其实导师的著作就有说了，个别的，比如说杂阿含，他比较着重，比较大部分在谈这个第一悉檀，但是他不是没有谈别的哦，他也有别的悉檀，只是数量可能比较少啊。那所以导师其实著作里面也有补充啊，其实杂含本身也有四悉檀，只是偏重第一的比较多一点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解读导师的著作啊，真的要广泛的读，不能读一两本啊，否则会有一点不太了解导师所讲的全面啊。好，我们看第四，原始圣典的价值啊。括弧一，那现存圣典的部派归属呢，导师有这样子的一个提供，就是阿含经或者是律典，当然是比较淳朴的，比较原始的，这个是无可否认啊。但是导师还有一个说明啊，很值得我们参考啊，就是在括弧一倒数第二行啊，导师说大圣经有演绎整理的痕迹，你说大圣经全部都是后人所假托所那个伪造出来的，未免有点过火啊。老师说未免有点过火啊。那反之，现在的小乘的经律啊，虽然比较接近原始态啊，但是它未尝也没有经过相当的变化啊。但是而且呢，老师明确的在挂壶二有说，现在原始的经典啊，原始圣典其实都是部派所传的版本，里头有很多部派的色彩。那这个要解读阿含的话，这一个部分也是要懂得的，那否则的话，那在阿含经也许你也看不到佛陀的本怀是在哪里啊。好，括弧二，就是部派对于阿含的错解啊。那这个主要提到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的地方啊，就是部派把四无量心那作为这个圣解观世间定啊，但是导师从杂含有看到，执多长者其实无量心是通一体。